生命信息第八章，祝死与复活。旧约中有一幅图画，描绘那灵以及那灵与我们住在基督里的关系。在我们来看这幅图画以前，我们要回答一些基于前两篇信息的问题。问题与解答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不明白长出基督与结出基督有什么不同。回答，我们曾强调，父要我们活出基督，长出基督，并产生基督。活出基督是开端，是一般性的。我们借着活出基督而长出基督，这是第二步。结出基督，出自长出基督，乃是结果子。结出基督就是结果子。小时候，我住在葡萄园附近。到了秋天，葡萄累累下垂。冬天来了，人把枝子厉害地修剪。到了春天，剩下的枝子开始活出葡萄，并且长出葡萄。一天过一天，我看着它们生长蔓延。终于秋天又来了，枝子会结果子，那就是结出葡萄，有许多的果子。这个过程可以说明长出基督与结出基督的不同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如何分辨什么是你的心责备你，什么是撒旦定罪你呢？回答，我们需要分辨神的定罪与仇敌的控告。神定罪人，仇敌控告人。我们一旦犯了罪，或是有了什么过错，定罪与控告都会出现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不需要去分辨到底是哪一个，只要认罪，把事情解决清楚。主，我在这件事上错了，感谢你在这件事上光照我，赦免我，我懊悔，我向你悔改认罪，求你赦免我。然后立即运用信心支取神的话。神的话是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耶稣基督的血就必洗净。接着把你的认罪转为赞美和感谢。主，感谢你为着宝血的洗净赞美你。这样认罪感谢之后，若是还有什么困扰你，那就是撒旦的控告。这时分辨撒旦的控告与神的定罪就很容易了。要对仇敌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我绝不听你，宝血已经洗净了我。第三个问题，我还没有葡萄树和枝子的意象，我应当为这个意象祷告吗？或者时候到了就会来呢？回答，我们使用意象这词，并不是指着奇异的看见了什么。就如灵恩派人士所说的，不要盼望你在研读或祷告约翰十五章时，会看见前面有一棵葡萄树，上面有一些枝子，有一根枝子上面还有你的名字。若是有这样一个意象出现在你眼前，要拒绝它，把它当作属鬼的。我第一次参加联派的聚会是与尼弟兄同去的，他应邀去那里讲道。我在基督教里好些年了， 但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吓人的举动。有人倒在地上，有人怪笑，有人在角落里叫说看见异象了，还有一些老年妇人一直在跳，好疯狂，他们说是看见了异象。几年以后，我在天津服侍主。天津是中国最大的港口，离北平约有2.5小时的路程。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是一位医生的妻子，她也和林恩运动沾上了关系。每逢她祷告的时候，就要在地板上打滚。有一次，她看见一个白胡子老人的异象。后来，她每次祷告，就看见这个异象。老人来了，看看她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我们警告他要小心，但是林恩派的人非常主观，对他们的经历笃信不疑。他不理会我们。起先他很高兴看见了异象，但是过了一些时候，他开始觉得困扰。之后他病了，卧床好久。在他生病的期间，那个老人时常向他显现，他很受困扰，再次对我们说到他的情形。我们告诉他，那个老人是鬼，他必须要拒绝。他很难相信我们的话，去拒绝那个鬼，但是我们为他祷告，主终于得胜，那个鬼离开了。这是林恩派的异象，但在我们的字典里，异象不是这个意思。这虽是一种的看见，却不是林恩派的异象。比方说，你读约翰15章，你里头深受感动，叫你不再与以往一样。以前你忙着定计划、搞活动，现在每当你要转到以往很容易去做的事上，你就有感觉说，不，这不是生命，这是活动。你想要继续定计划，但感觉来了，这不是枝子活出葡萄，长出葡萄，结出葡萄，这不是生命。你里面若有这种反应，你就可以确信你有了异象。以前你也许会享受你的工作，甚至以它为夸耀，现在这种喜乐的感觉失去了，反而多了一种找你麻烦的感觉，使你减少甚至停止向来所做的。每一次属灵的看见都会有这种果效。第四个问题，在认罪的事上，有的要一再重复，对不对呢？回答：你若匆匆忙忙打扫一间房子，就不会打扫得很干净。以后，你来检查一下，会看见需要一次更彻底的工作。我们的认罪也是一样。我们若是草草率率、匆匆忙忙地来到主面前，我们的认罪就不够彻底。等到下一次我们到他面前，不仓促的时候，会发现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同样的事。不要以为这是重复你所认过的罪，而是你必须完成你还没有认完的罪。问题五，我们怎能避免按照知识的认罪，并且确定我们是凭生命来认罪呢？回答：有时候我们可能凭知识来认罪，但因着我们是坐在主面前，主仍然会施怜悯， 即使你凭知识来认罪，但是当你有一点摸着主的怜悯时，你就要继续往前，达到凭生命来认罪。真正认罪的试验乃在于是否产生出生命来。在行传十一章十八节，悔改以得生命，可以翻作悔改带进或产生生命来。也许你认为你的认罪是凭着生命，但你的生命里若没有改变，那就不是真的。另一面，你可能在某天晚上到主面前去说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得罪了弟兄。你上床睡觉，觉得你是凭知识认罪，并没有什么灵感。但是第二天早晨，当你正要和妻子谈到弟兄们消极的事情时，却惧怕了，停下不讲了。这种在生命里的改变，证明前一天晚上的认罪是真实的。这个悔改以得生命结了果子，与悔改相称。你每一次的悔改都该有果子。你认罪的感觉是不可靠的，不要凭着你的感觉，要凭事实，就是事后所结的果子。问题六，在认罪的事上，我对宝血这件事不清楚。回答：不需要说，主，我将你的血应用到我的情形中。约翰一书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要赦免。也说，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就彼此有交通，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。在这些经节里还是认罪。假若我得罪了一位弟兄，当我在交通里，光就来暴露，于是我求主赦免我得罪了某某弟兄，自然的我也到那位弟兄面前去求他赦免我。在这点上，血就来洗净了。我若是悔改并认罪，血对我就产生了功效，并不需要我应用它。第七个问题，你真愿意悔改，但是觉得你只在知识的领域里，你如何从知识进入生命呢？回答：只要真挚的认罪，祷告说，主怜悯我，使我能从诚挚的心里向你认罪。生命就是主自己，今天他是那灵，一直在我们里头等候着。当我们的心转向他，我们就接触到他，在他里头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凭着生命认罪。唉，有时候我们的认罪只是一种表演，目的在欺哄别人。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。问题八，对于经常进入神的话，你能多交通一点吗？回答：培养好习惯，不沾染坏习惯，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做一些不健全的事，会导致更恶劣的事。这就好比你在井边绕来绕去，你可能觉得很安全，确信自己不会掉进去，但是可能会跑来一个顽皮的小孩，推你一把。又如，啤酒是酒的门槛，要躲开啤酒，免得被诱惑而喝酒。这不单与你自身的福乐有关，我们必须各种的恶事要远离禁作。 有一次，一家新落成的戏院经理请司布真到那里，在开幕时传福音。司布真同意了，但是之后心里感觉不安。到了时候，因着一些环境的阻挠，使他无法遵守诺言。这位经理来探寻司布真为什么没有履行诺言，司布真就向他道歉。然后经理对司布真说，他若是去戏院传福音的话，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兴隆。司布真就清楚了神为什么来干预拦阻他去到戏院去。无论动机多好，给人的印象总是一件恶事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前段说到许多有关基督的事以后，在四章八节就劝我们，凡是真实的，凡是庄重的，凡是公义的，凡是纯洁的，凡是可爱的，凡是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赞美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这些事多半不是基督，但思念这些事仍然是一个好习惯。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那种习惯，祷告、读经、接触主，也是我们需要规律地培养起来的好习惯。不要等到你被灵感动了才接触主，也许等了许久灵感还不来。不管你感觉如何，要把接触主当作一个习惯。建立起这些好习惯会保守你不犯罪。你想，若每天你都花时间在圣经上，你会想去看电影吗？相反的，若是一天过一天，你轻忽圣经的话，你就会随意去看电影。那叫自由吗？那是你的情欲得自由了。你走进电影院时，能自由地祷告感谢主的怜悯吗？请对照一下你进入戏院和你进入会所的感觉。在会所有一种气氛，连你上楼梯的时候也会激励你来祷告赞美。要忠心地建立起这些好习惯，借着主的话和祷告来接触主。倘若今天你不觉得他给你的怜悯和恩典，明天你会觉得。我们的感觉客变十番，但他的恩典和怜悯确实始终如一。不管我们是否觉得，每次我们来到神的话跟前，他的祝福总在我们的身上。问题九，认罪到几时才认够了呢？什么时候也需要赔罪呢？回答，若是只有神知道你的过错，就不需要告诉别人，只要向他认罪就够了。若是别人知道了，即使不是得罪他们的事，最好也向他们承认，好清除他们对你的坏印象，并且对他们也是一个见证。膏油。旧约中有一幅图画，帮助我们领略奥秘抽象的纳灵，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所描述的膏油。新约论到膏油涂抹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就是指着这一段说的。要认识膏油涂抹，就必须认识这膏油。请注意，这膏油是复合的， 是由不同的元素合组成一个单位，这表示神的灵是由几种元素复合而成的。这里有一个表，列出加在一型橄榄油里的香料，这橄榄油是代表纳灵，香料的数量与意义也列示如下。香料中末药的数量是500舍可勒，其意义是宝贵的死。香料中香肉桂的数量是250舍可勒，其意义是宝贵之死的甜美。香料中菖蒲的数量是250舍可勒，其意义是宝贵的复活。香料中肉桂的数量是500舍可勒，其意义是宝贵之复活的馨香。一心的油与这四种香料复合，而成了复合的膏油。圣经在诗篇45篇7节、以赛亚书61章1节清楚说出，油代表圣灵。圣灵是与什么复合呢？这些香料指明，圣灵是与基督的死和复活相复合。你若注意香料的分量，会看见，若把中间两种香料合在一起，就成了三个单位，每单位500舍可勒。这三个单位全在一心的油里面，它们在一起就成了三一神的一幅图画。为什么第二个单位的500舍可勒分为二，成为两个250舍可勒呢？这提醒我们，三一神的第二位在十字架上已经裂开了。神的灵什么时候与这些死和复活的香料复合呢？约翰七章39节告诉我们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在那时以前，当然已经有了神的灵，但还没有复合的灵，乃是在基督死而复活得了尊贵荣耀之后，那灵才成为复合的灵。膏油涂抹，我们是按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基督里，这个膏油涂抹乃是复活之灵的运行与工作，他的教训反映他自己，并且调和着基督的死和复活。约翰一书二章27节说，膏油的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这还是膏油涂抹与圣经有关。你若没有在神的话上扎下稳固的根基，就无法解释膏油涂抹对你所说的是什么。在我们外面的话与我们里头的话永远是一致的，并且里头的灵与外头的话永远是共鸣的。话一进到我们里头就成为灵，灵一从我们说出去就成了话。我们如何能将在我们外头的话接受到我们里头来呢？是借着祷告。历代以来，敬虔人的著作都证明用祷告来读圣经的价值。我们必须留在主的话里，直到这话借着我们属灵的呼吸，就是我们导读这话成为灵为止。借着话吸取基督，父的一切所事和所作都具体化身在子里，儿子又具体化身在话里。每当你运用灵诚挚地来接触圣经时，就摸着基督， 也摸着光、生命和纳灵。因为这些抽象奥秘的真理全都具体化在扎实的话里头。现在你看见了吗？养成规律的吸取主话的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即使你不觉得摸着这位基督以及他一切所事，但是不要多久你就会摸着了。用祷告规律的读神的话，会使你的生命大大改变。你永远不会为着规律的读经而后悔，但你一定会为着你日常生活的松散而后悔。复合的新约，我们已经说过，纳灵与基督的死和复活复合，纳灵如何，新约也如何。基督的死和复活都复合在话里头。住在主里面是按照膏油涂抹的教训，而膏油涂抹的教训那是根据你对话的认识。因为话主要是与死和复活复合的，这就是膏油涂抹的教训。你需要认识他的死和复活，然后你会发现你越住在基督里面，你就越经历他的死，并且有份于他的复活。这样的住是真正的释放灵，是以了结一切天然为根基的。我们所释放出来的灵不该掺杂着我们天然的能力、肉体、己或任何旧造的东西。我们的灵需要有死的印记，印在这一切天然的事物上。住在基督里乃是根据他在你里头死而复活的工作。你整个天然的人，所有的旧造都必须摆在十字架上。当你经历这种杀死，你住在基督里就是真实并深刻的。在积极的一面，你也会经历复活，你所释放的灵也就没有什么天然的掺杂。彻底的杀死，若要更多经历这样把出于你的己、你的肉体和旧人的东西致死，你就要读主的话、祷告并吸入这复合的灵。若是有任何老旧的东西仍旧存留，它就会成为基督与你之间的绝缘体，使你只能肤浅地住在主里面。彻底地住在基督里根据于彻底的杀死，这是借着主的话来实行并借着纳灵来执行的。这种杀死就带进复活，然后凡从你所出来的都是来自水晶般纯净的灵。这就是活出基督、长出基督并结出基督的路。这就使我们就个人一面成为照耀的明光，就团体一面成为明亮的灯台。主就要得着彰显，而神的经纶也要得以完成。